上来讲是讲说都是出家的啦，出家众，因为这样传现在传一波的嘛，传一波的话，一般正常佛寺里面都是出家人嘛，是出家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讲说有居士嘛，六祖慧能大师里面在这边嘛。如果照理讲的话，我们传一波一般都是以优先出家众啊，出家众能够传就传给出家众，这是正正确的。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传给居士了，只能这样。所以啊，这个叫所有人都来，总来总来就全部都来，全部来，不能有遗漏哦。无相，我说啊，我啊向你们讲。世人生死世道，我们世间人的生死，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你看我们世间最大不如，就是最大的事情就是生死问题吗？生就生活吗？生活就很多很多事情嘛，对不对？要忙这个忙那个，人生就很奔波劳苦啊。接下来就是死亡嘛，生死问题事情也大嘛。你看我们人生就是生跟死而已嘛，对不对？生死世道。汝等终日只求福田啊！你们大家呢，终日是整天呐、啊，整天呐、啊，只求福报啊！你看看，五祖慧能大师他很了解，你们整天都只求福报，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只求福报大一点，以后啊，来这个世间富贵一点，美一点，帅一点，什么都拥有很多。要不然就是往生在天上欲界天啊，或者是这哎呀能够很快乐，这样只求福报，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我们就活在这个所谓六道轮回三界的这种所谓轮回当中，这个轮回当中就这个轮回海啊，苦嘛，所以叫做一个苦海啊。如果三恶道那就更苦了啊，只求福报。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不好好修智慧，不好好去用智慧，然后去啊净化你的无明，整天到晚只想求求福报就好了。请问你们是不是希望只求求福报？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啊？哦，不是哦，不是在这边，但你也不能说是啊，对不对？你说是多，大家看你啦，对不对？所以有的都不要讲。不要讲，反正我不要讲，没有人知道。长盒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对不对？就这样子啦。希望大家要福慧双修啊，修福修慧才对啦。修福报是人天啊，修智慧才能够了生死的，了生死才是真正的福报啊。你了生死，你就没有苦了嘛，对不对？你再富有，你还是有苦啊。轮回就是苦嘛，所以你看出离三界。真正的离苦得乐，那才真正的你的幸福快乐的福报。要这样想，说要福慧双修，修福报不要忘记修智慧，修智慧能让你了生死，成就佛道，但是也不要忘记修福报。啊，福慧双修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里面呢、啊，大家都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啊，自信若迷，福何可救啊？因为你求福报嘛，也没有好好的修行嘛，无明的贪嗔痴也这么重嘛，所以自信迷啊，什么叫自信迷？知道吗？自信本身不会迷，是自信就好像阳光、月光一样，被乌云遮住，这个叫做迷呀、啊，了解吗？像我们内心一样，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智慧被这个内心的无明、贪嗔痴这些啊许多的无明种子所遮住。所以没办法，经常啊，智慧显现那个智慧光，没有办法，这个叫做迷啦。因为你一直用都是用贪嗔痴，不是用戒定慧，都是用无明，不是用真如本性的智慧光在做事情，所以这个叫做迷。所以了解自信本身不会迷，阳光每天还是阳光，对不对？月亮还是月亮，真如本性还是用真如本性，哪会迷啊？一样放大光明，只是我们无明太重，这是我们用的都是用这些无明，用的贪嗔痴等等这些大中小学烦恼，根本烦恼，这个叫做自信弱，因为自信的智慧没办法显现来妙用啊，是这个样子，特别要注意啊。自信本空，犹如虚空，哦，怎么会迷呢？那不会迷， 它也不会被污染的。只是我们用的是用我们内心的无明啊、八识田中啊这些无明的种子。所以自方便讲叫自性若迷，迷就是迷失啦、啊，迷失当然没办法去妙用啊你的真如本性的智慧嘛。如果自性若迷啦，没智慧啦，没开智慧啦，啊，福何可救啊？你光修福报、修福田，何就如何呢？哪里能够来救你的生死啊？可能大家有没有听懂啊？你要怎么去啊救你的生死，出离三界，甚至好说明心见性或者往生净土，你都需要智慧啊。靠福报还是没有办法。就算你要到极乐世界，也要修这个净业三福嘛，往生三资粮嘛，三学术戒定慧嘛，也行，学这个啊，了解吗？不是只有修修福报就可以到极乐世界的呢，不用啊，不是这样的、啊，至少具备这三个条件呢。所以我们呢、啊，自性若迷啊，代表我们呢、啊，这个内心啊无明众啊，智慧没有显现啊，乌云遮日啊。你光福报修很多没有错，福报众很多很多，但是救不了你的生死，你便没办法了脱生死，出离三界，还是六道里面苦海当中流传。像这种话，六祖五祖弘忍大师啊，在僧团里面坦白讲，不晓讲过几次了，屡六几次了啦，像师父在这边一样啊，到哪边讲都是一样，都屡六几次了，有用吗？对某些人是有用啊。但对某些人是哈、哦，听好像是没什么听到啊。有一天你就知道，有一天当你有所觉悟的时候，你就会痛哭流涕啊，会想到说师父以前怎么讲的，为什么都没有这样真的在听，没有在修啊？就像父母亲在教育小孩子一样，父母在的时候你不会珍惜啦，等到人家父母哦死啊啦，你才知道父母的可贵啊。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讲父母是家里的宝啊，没有父母哪有你啊，是不是？啊，教育你骂你打你是为你好啊，都不会想啊，啊，帮助你成就你什么都关怀你，是不是？缺乏善根，缺乏慧根，挑东挑西，有时还会骂父母、打父母、杀父母的这种都有，啊，什么都不高兴。等父母死了之后，你就没有父母的依靠，你能够活得更好。就算你能够活得很好，也是不孝之人呢。这个世界被人家唾弃，了解吗？所以修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尽孝道。我们佛在菩提树下正道的时候，你要知道，正道的时候还没有对我们世界人说佛的时候，第一个讲什么，知道吗？讲孝道。要制定菩萨戒的时候，他就讲。我这菩提正道上就讲这句话，啊，孝一名戒，孝名为戒，一名制止，制止就不要犯，你犯了就是啊犯戒，你犯了不孝之罪就是犯戒。菩萨戒是这样，所以叫做孝名为戒，孝就是戒，哦，一名制止，了解吗？这是最基本的啦，最基本啊！所以不要你现在不管哈、啊，你富贵也好了，穷困也好了，啊，过河拆桥啦，啊，那这个尤其是很富贵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到父母。这是基本上的啦，不管你出家也好，没有出家都是一样，我们都要对父母要多尽一份孝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孝之人，阿鼻地狱，跑不掉，了解吗？三个道里面来流传。你没有资格当人，你当人是父母给你的身体嘛，对不对？来再当人嘛，啊，你这个都没有感恩图报，那你还有资格当人吗？没有资格，这个都是阿鼻地狱里面的，无间地狱的可怜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在学佛当中啊，我们都要了解啊，就最基本的啊一些善法，我们都要懂啊。我们来学这个解脱之道，在基本上我们都要。所以佛当时在菩提树下正道的时候，在《华严经》里面就讲这个，你看，讲这个孝道，啊、哦，孝名为戒，一名制止，制止就不要犯，你犯了就是犯戒，了解吗？ 也顺便各位讲。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呢、顺便讲一下好了，你们若父母亲啊，或者是有往生的，你要帮他做功德，啊，做功德，做到我们往生，再交代下一代继续做，就这样子啊，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说我每天呢、有时候做一下，有做一下就过了，不是这样，经常要去做，因为师父是这样做的，我不是师父讲我自己没有做哎，要做，爸爸往生了。往生40年了，师父还在去帮他做，包括师父有往生的兄弟姐妹，师父都帮他做了，你了解吗？我妈妈98岁，我还在帮他做哎，做到什么时候？做到我死掉啊！我是出家人嘛、做死掉之后，然后就能够再交代就交代嘛，没有交代就到这样而已啊，了解吗？大孝终身慕父母啊，这梁武帝啊，当时讲的，流传情。梁武帝是个孝子，对妈妈非常好，盖个行宫给他们住，做一个孝师父，流传千古，已经1500多年还在流传。好了，汝等各去自看自慧啊，取自本心般若之心啊，各作一偈来成无看。若悟大义，不如依法为第六代主。好，汝等啊，汝就是你。等就是大众，就是你们大家，各去各个，就每个人回去自看自己，好好的关照审查一下，去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开智慧，有你就赶快取自本心哦。就说你手谁的字写过来的话，要出字就来自 from 你的本心 ，your Buddha nature， Brahmana。要出于这个真如本心的智慧的，取自本心般若之性，不是用意识心写的。你若开悟的人，你的当下可以写出来的，不用思维的，思维都是意识心啊，那代表你还没有明心见性。那这样的话，一波跟一波无缘啊。马上讲，你马上要马上写出来，你们有办法吗？你们有办法吗？马上师父讲，你马上写一首。要不要你试试看看？不要啊，惊啥？别惊了，哎呀，对不对？你们准备一年多了吧，对不对？一年多应该有基本的程度了吧？应该 level 不错了啦，也是我们这边很多年了，更多的了，回去想想看啊，回去想想看，叫做各去自看自慧啊，取自本心般若自性啊。好，明天啊，各做一句，一句是所谓啊禅句。我们华人叫做禅师这一类的了哈，禅师他要押韵，平仄押韵叫做诗词，这个偈呢，一般我们佛门当中这个偈它是没有押韵，只要你写出来啊，蛮通畅就 OK 的了哈。如果师父这样跟你们讲的话，说你们回去哈，明天哈，明天后天啊，写一首来看看。我看明天后天了，我看剩下没几个，无人啊啦，唔敢来啦。那教练怎么进步啊？所以若悟大义啊，写了之后成不了什么成，成就由下往上叫成报。所以你看我们公司行号哈，它公司行号公家机关它有那个叫做有没有成，写一个成有没有？就是你要呈上去给你的上司啊，这个文件我们叫做呈上去。那里面地址要呈给师父看嘛，送给师父看，说到成不看，若悟大义。如果说你能够体悟了解这个大义，所谓大义啊，就是说，你已经明心见性了，了解真如本性，这体相用啊，你都了解了，这个大义，这个大义也说想说大就大约啦，意思就是说啊，你要找到真的明心见性可以立根的这种人也不容易啊，但是你要找到这种根基说，这个你要体悟。体悟也是你的经验的体悟不是别来的体悟亲自体悟了解我们的佛性还有智慧的显现佛教体相用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它的妙用是怎么样一般的讲就 OK 了还没有讲到因缘果如果讲到因果因缘果就更深了了解更不能了解这个时候在讲心经的时候有讲 过程的你们回去有没有再继续礼愿几次啊？所以有时候师父讲的很多哈，这个是啊，老生常谈啊，讲了一大堆啊，好像对某些人来讲的话，好像啊，好像也是啊，没什么多大用处啊，是不是？好像听了就算了，听了就算了，好像耳边风一样哈，一阵凉风吹过我的脸上，不留痕迹。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没办法开智慧？为什么会这样？是没有一直 review 一直复习啊，一直思维没有，听了就过去，听了就过去，一知半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这句话谁讲的吗？问你们一下，考试。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建立汉朝那个汉高祖刘邦讲的啦。好，接下来你就悟到了，了解了正如本师的提香六，相当的开悟了，相当了解了，以心易心，要以心易心哦，买我卖哦，我就护交护啊，把这个衣钵历代祖师从达摩祖师传下的信物衣华，这个祖衣啊，跟这个华代代流传啊，这个秘法以心易心的秘法，禅宗的心法传给你，叫衣钵传人啊，你就第六代祖师啦。现在要因为五祖不能大师，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快要年纪了，所以啊，历代这种祖师级的啦，或者相当有程度的出家人啊，修行人，他到某程度他了解，他已经快差不多了，他必须找一个传人啊，否则这个法会断掉，他也是个责任啊，一代一代传嘛。达摩祖师已经讲过了，再传到第五代啊，就不能再传了。所以到这个再传一个就没有再传了。所以他有这个责任，就必须传下去，就必须要找一个人传。往往这个人就是趁运再来的大菩萨。你要知道，因为这种呢，衣钵是不能乱传的。现在越来越困难找到这种人。如果差不多啊，阿嘎就算了啦，这种就这种是差不多的而已啦，都差不多的啦。好啦，我急速去哦。那是我师父讲的话，不用回去，在这边直接写出来，我直接看，还等到回去啊，回去报到那边就乱抄一堆自己看不懂的，对不对？当下言下虚见，这边就有了。啊，六祖慧能，五祖慧能，到时还很慈悲啊，赶快回去，回去。啊，火急啊！啊，赶快去，速去啊！赶快写过来，不得迟滞啊！不得迟，迟就是 delay 啦，不能延迟，马上写过来，不就回去叫你去休息？回去马上笔马上写呗，马上因为还要写字嘛，写字要毛以前用毛笔啊，对不对？啊，回去当个毛笔，还有那个磨那个墨嘛，然后写一写存上来啊！啊，赶快去啊！啊，不能延迟哦。这个字就是不通，不能持字，这个字就是停止不通，叫做字，代表说你开智慧的人，头脑马上啊、哦，他马上可以写出来，他不会停字不通的，不会的。你若有言辞有停字，代表你是用意识心，思量就不重要了。你有所谓持字，就是你已经透过思量，你不是直接从本心，这边就告诉你了，取自本心般若之性，这是不用思考的。明心见性的人，见性的人，马上直接可以写出来，直接就写出来了。或者你在某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写出来。比如说叫你写一首偈、一首诗，对不对？你马上很快就可以写得出来。你又是良心不重要哦。你有思想就透过意识的分别在那边想啊想老半天啊，这种的啦，不重要，不重要，就是不弃本心啊，不弃有本心，这种本心里面智慧显现出来是直接写出来，他没有透过思维的，没有，这个明心见性的人是这样，所以你不能透过思维，若思维就不重要了，不契合了，就不对了。接下来你看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开悟的人啊，说见性之人啊，这明心见性的人呢，言下虚见，你只要明心见性啊。言下之后，马上跟你讲，马上虚见。这个见也可以， 也可以把它念现，这两个音，现是显现，见是看，啊，一般我们在说哦，见性见性，见性啊，看到我们的真容真如本性，也可以说什么现显现这个真如本性。见性的人，我告诉你，原相马上告诉你，马上虚现现现的显现这个智慧，这首偈马上可以写出来。这样代表你是明心见性之人啊，而且不离本性哦，这可以看得出来的哦。如果说你出，虽然是你马上可以写出来，但是你不能出于真如本性，你是出于所谓的意识心的，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你还有思维，写的时候还有思维，这个代表是还有透过意识心，那代表你还不是出于真如本性，直接叫执心啊，执心即是道场，不是出于执心就马上写出来的，不是。那代表你还不是明心见性之人、啊、若如此者，就能够这如果能够言下虚啊虚现呢？这种明心见性的人呢，若如此者呢，轮刀上阵，轮刀这个轮就是大，轮刀就是提着大刀上战场，跟他打仗的时候，你一样是明心见性的人、啊、一得见之啊，一样是明心见性，一样啊。内心常处禅定当中，如如不动，砍归砍，你内心是空，禅的妙用，这个叫一得见之啊。所以明心见性的人，不管 anytime anywhere 一样都是一样，他说其实明心见性，内心叫做无心道人啊，已经空其心了、啊，不像我们众生还有这个无明，面对境界还会起分别，他不会的，就算我跟你打仗去砍，他也是一样如如不动。心是空的，他不会因为境界然后起那个意识念头，他不会的，因为他已经无心了。所以正阿罗汉的时候叫做无心道人，他已经转第六意识，有没有？这第六意识方便讲叫做心了，已经转了，进化了，这了别意识已经转了，转成妙观察智了，所以他就没有心，没有心他就不会起分别，了别意识代表他会分别，他就没有，他不会分别，已经无心道人。讲什么他直接可以讲得出来，做什么直接从内心直接直心嘛、哦、直接从真如本性这样出来的、啊、他没有通过任何的思维，这何等的境界啊！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写一首偈啊，能够透过思维马上写出来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了，了解吗、哦、像我们刚才那个两位师姐啊，我们、啊、在台湾、啊、男的都叫师兄啦，女的叫师姐啦，但如果说我们、啊、新加坡好男女的佛教徒都叫做师兄啦，那我们是已经习惯了啦，在台湾习惯，台湾没有这样叫，好像男的佛门当中的佛弟子、哦、佛教徒叫男的都叫师兄，女的都叫做师姐、哦、啊你们那个吉林呢是怎么叫，也全部叫师兄吗、哦、就你们也是全部叫师兄吗，没有叫师姐的、啊，那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是来自吉林的嘛，啊，来这地方啊，然后来找李金师姐的，好了，您请坐了啊，啊，然后找李金师姐已经二十几年没见面了啦，啊，人生三大乐之一啦，啊，他风他乡，啊，遇故知啊，了解吗？啊，这个二十多年了，这样子，啊，那时候拿些书啊给他卖回啊，啊，这个吉林去流通。第一批也算第一批人员拿师的法宝去流通了，功德无量，这是他们的福报，了解吗？啊、哦，把这地藏三经华严论义啊，还有这个是极乐密码，这个比较稀有的啊、哦，师的教诵的咒语啊，进去大殿做啊，好看。你看师的还有书里面是帮他题字，你看师进去马上可以写两个四本书哦，马上可以写出来了。时间的关系，快要讲尽了呢，否则师会写得更好。但是师傅还是要思维啊，但我思维很快的、啊，四本书哎、欸，对不对？我的谁半手记呢，或者说一个对联呢、欸？以他们的名字是写的、啊，而且比较亲切一点啦、啊。啊，里面有简体字，也有繁体字吧？是不是？啊，他们搭飞机大概像他们从吉林到新加坡，大概可能五六千公里哦。台湾到这边三千六百公里嘛。他们当面可能啊，至少要五六千公里，叫千里遇故知啊，甚至遇知啊，遇知己啊，那是人生一大乐啊，了解吧？ 哦，虽然这个都是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哦，能够来刚好今天呢、啊，都能够、啊、这个雷金师姐带他们来这边啊，来这边听一堂课，啊，听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也是我们呐、啊，在唐朝时候我们的一个华人自己讲的啊，我们华人自己讲的一部经典，我们华人都把它称为是啊一部经典啊，佛门也是称为经典啊，了解吗？儒家已经称它为经典了，你看这号人物是多么的不简单 啊叫做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 啊这是大家的法缘啊，你看大概五六千公里，他们大概也没有想到说今天晚上会来这边听经嘛，是不是？所以该来的时候你挡不住的，该来他就是会来啊，挡不住的他就是会出现，五六千公里会来到这个地方，你想想看，你 连做梦你都不会想到的，真的是这样啊，有福报就是有福报，他今天来听这堂课，不管听懂多少，也种下这个见性成佛的菩提种子，也跟道将我们师兄师姐也结了这个善缘，对不对？啊，那我们这边呢、啊，星期六都还有，这边都还有啊，共修还有主给大家吃啊，是不是？啊、特别从吉林啊，然后他带了还有带哎，他好几 kilo 的米啊，带到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很好吃的、啊，就要带给人家雷金师姐。你看他还不敢说，还带来供养师傅，你看看，对不对？啊，这米啊是把它煮一煮，我们要啊煮一煮来跟大家结缘嘛。你看他们两位啊，师姐就可以被我们大众结这个什么？人就是要结善缘，没有结善缘怎么能够现在相处在一起？是不是？哦，算是有善缘有恶缘呐，但是我们这个结善缘，前世没有在这个里面，这辈子啊今天不可能。飞了五六千公里，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哎。如果说现在没有飞机的话，你用走路、搭船啊，或者骑马，你看你要骑多久？骑到那个马关的，马都倒在路边了，对不对？那绳子都断掉了，知道吧？就算千里马，他也要跑这么久，你看不容易啊。现在飞机还算好啊，所以我们啊，人生当中啊，就是要积善缘啊，积善缘。很好啊，被人说呢，送给雷金师姐啊，然后一部分我们要我们这三个众福报来这个供养师傅，好，顺便讲一下，不容易啊，那个福报啊，听到这福气，好，接下来众德处分呐、啊，众这个大众啊，所有僧众了哈，我们这边讲到出家人了、啊，所有大众呢，就是受到。大众受到我们的五祖慧能大师的处分就是交代，吩咐之后呢，大家都退下去啦。你要回去写吗？写个毛笔啊，磨墨啊，对不对？好啊，退而地乡未约啊。退下去之后，大家地乡什么？地乡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的。我告诉你啊，你告诉你啊，大家传叫地乡啊，就辗转的相告，告什么呢？大家讲了说，我等众人，我们大家的意思啦。不需诚心用意做计呀、啊，我们不需要诚心，就是绞尽脑汁。哎呀，然后去做一手计呀、啊，太辛苦了，不用啦，这叫诚心用意啦，不必要来做这计。来，江城和尚又何所意呢？这个江啊，江就是送，或者说把这个计呈上去，这个和尚这种江。将是有送的意思的，把这个祭啊送给和尚啦、啊，送的意思的，那也有啊拔啦拿的意思啦，那有什么呢？有何手艺呢？有什么用的意思？有什么用呢？我们啊神秀上座啊，神秀啊他这个法师嘛，神秀他们称为上座，比较早期都称为上座，我们现在也会啦，佛寺里面比如出家比较久的哈。智慧德行各方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大概可能二十人以上吧、啊、我们称为上座了啦，这样、啊、上座就是这个一般我们叫比较属于 如果年纪比较大就变长老级了啦，这尊称啦 先说上座，现在为教授师、欸、教授师一般我们就称为什么呢？就是阿舍里亚来教导我们啦、啊、教导我们啦、啊、可能是法师教导我们啦、啊、可能这个在佛法上有问题来教导我们呐、啊，啊，行住坐威仪啦，要教导我们呐、啊，很多都是他教授的。 神就上咒啊，现在为教授师嘛，一千多人都他在带领的嘛。神就这个五祖不能当时下来就是他啦，他在教授的啊，全部他在教导大众的啊，必是他得啊。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第六代祖师一定神秀上座的嘛，还有谁？我们这个程度都不如他嘛，对不对？一千多人嘛，一定是神秀啊，我们神秀师兄一定是他了，必是他得，一定他得了得这个第六代祖师。我辈慢咒寄送啊，我辈就是我们啊，我们所有人呢，慢咒这个慢就是说，不要随随便便很冒昧很傲慢。然后来做这个祭，你做这样的话，代表说，啊，我们神秀上座都他教导我们了、啊，那你干嘛？你要抢我们神秀大师他当地都在祖师吗？那不是很没有公信心 ，impolite， 对不对？啊，我们不用不用，我们都不用成，嘿，好、哦，不能随随便便的、啊，不能冒昧哦，也不能傲慢哦，哦，我们就让我们神秀师兄上座，他去做就好了。一定是他得的吗？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嘛，他做的嘛，既他做，他也他得啊，这样啊、哦。如果我们来做的话，枉用心力啊，枉就是枉然啦、啊，啊、哦，就白白费力气啦，这叫枉用啊，白白浪费力气，没有用的啊。这个一般我们称为啊，扛沙填海白做工啊，你扛着沙要填海是白做工的啦。后给那个打沙填海白做工啦、啊，不必要啦啊！到最后还是我们神秀大师都他教我们的，我们会比他厉害吗？是不是？啊，不要这样枉然呐、啊、哈、哦，枉用啊，白白的费心力，不必要。诸人闻语呀、啊。诸人的这些人呢，大众听到听语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哦，对对对，那我们就不要做了啊，我们公推神秀上座，谁寄给和尚就可以了。大家听到完之后，总皆习心啊，总就全部了，全部大众是习心啊，啊，习心啊，这个心啊，啊，这个安息下来啦，啊，这个不再动念了、啊，要去写这个寄的意思了，啊，这个大家就不做寄送了。啊，这不动心念了、啊，大家都习啊，心念呢、啊、都是习美下来，习止下来啊。闲言呐、啊，闲着的多，大家都这样讲啊。啊，以后我们那个都、啊，我们大家以后都是依止神秀啊，我们呢、啊、这个上座，我们依止我们神秀啊，这个神秀这个教授师就好了，我们依止他，他是以后一定是第六代祖师了，我们依止他学习就好了，啊。何还作祭啊，何必何须啊，啊，在劳烦我们这一辈人在做这个寄语呢，多此一举啊，我们以后就依止我们神秀大师就好啊，那以后要第六代祖师了吗？先把大师先讲啊，他是大师，大师先讲 啊， 啊。有时候啊，其实也难讲啊，当中有一千多人呢、欸。你哪里知道说有的人是卧龙藏虎啊，对不对？有人平常不表现出来，其实有时候已经明心见性或程度很高，你也不知道嘛。哪里说你出家很久，你是教授师，出家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你就比那个年轻的高？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但是已经有人这样讲了嘛，大家总是想说，哦，对对对对对，哈，啊、哦，那个教授师应该是他嘛，哈、哦，我们都一直啊、都他的教授的嘛。当然啦、啊，有人这样讲，当然大家说哦，好吧，好吧，好啊，这个我们呢、啊，这个我们呢、啊，我们呢、啊，这个神秀教授师啊，是这样子啦、啊。但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他不晓得黑马不在门下弟子当中，黑马就在后院养马的那一个劈柴那一个，黑马突然中从那边啾跳出来，哦，不是跳出来，跳出来太慢了，用飞出来的，凌空而来，啾不，黑马拿走了。啊，你们这边有没有那有没有黑马？你如果黑马的话，是不是要传给你？传给你什么？啊，传给你饼干老师啦、啊！哦，没有饼干啦，你们爱吃的怎么醋啊？这些啦，传这个给你，我们好不好传一波？对不对？我们没那么厉害呀、啊。 穿这个好，你们喜欢的穿给你。啊，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要问？啊，没有，没有就继续了哈。你要知道啊，时间可贵啊，啊，时间就是生命啊。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我们生命的无形当中一分一分的流逝呀，要珍惜这个时间啊，很重要的，不要浪费任何的时间啊。但是也不用紧张，还需要自在，了解吗？不要说争取时间，然后每天紧张的压面也没有必要，随缘自在就好。我们不要去浪费时间，我们要珍惜时间，珍惜时间就是珍惜你的生命了、啊。你的生命怎么算的？当然以时间去算的嘛，对不对？经过一年，就是我们年纪就到了一岁了，对不对？啊，到了一岁就代表你少一岁了嘛。为什么少一岁？因为你慢慢增加到最后，对不对？增加到后你要死翘翘了吗？你到活到一百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最后都等于零？你增加到一百岁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死了？是不是就倒过来的话，这样是已经就是所谓负嘛？啊，你过了一年，就是讲到相反的逆思维，就又少了一年了，对不对？又少了一年了，是不是这样？又多了一年，你又少了一年了。到最后，你一百岁的时候多到一百岁，是不是少了一百岁？是不是到最后都是 zero， 都是零了？你如果不要过那个一年哈、啊，像我们吃那个汤圆一样啊，吃汤圆我不要吃，吃了又多一岁了，又变这样啊，对不对？啊，多一岁是不是你就少一岁？因为这一岁你活晚了嘛，这一年已经活晚了、啊、已经过了一年了嘛，这一岁这一年已经被你过晚了嘛，过晚了就用掉了嘛，那不都失去了吗？对不对？所以多一岁不是少一岁吗？所以永远都是zero，都是零。好了，神秀思维啊，我们神秀教授师啊，上座他是这样想啊，他也知道哇，诸人不成即折。这大众都不成迹呢，不成送这个迹给和尚看呢、啊。他说推我，那我怎么唯我与他为教授师啊？唯我的但，唯的但是啦、啊，但是我与就是是啦、啊，但是我是他们的教授师、欸、我就必须要做迹啊！你们不可以不学，但是我不能不学啊。这五祖弘忍大师下来就是我是排名第二的，我的教授师啊，大家不写我哪能不写？而且你们推我来写，对不对？啊，我去做记啊，江城和尚啊，将就送去给和尚看啊。若不成记，若不成这个记语啊，这个明心见性的记语呢，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啊？送上去这个就叫印证啊。让佛祖来印证说你到底有没有明心见性，你的程度到什么、啊、到什么 level， 到什么程度呢？要印证一下啦，那也要看我中心中的见解到底正不正确、啊、如果正确深还是浅，总是要了解一下嘛。若你不成迹呢，和尚啊，五祖弘忍大师那如何能够知道我心中的见解深浅呢？但是我曾记忆然后我曾这个记得意的这个意象，我的用途啊哈，我的意象，我曾这个记忆是怎么？是为了求法，因为五祖弘忍大师啊，师父就是师父来帮我印证的，这个叫求法即善啊，就是我曾记的用意，我是为了求法的，让师父五祖弘忍大师他的师父嘛，让师父能够了解，哎，我到底哈。啊，对这个佛法或者我的本身的一个修行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啦？啊，那我讲的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其实成就大师，他本身是非常谦虚的修行人，他本身非常谦虚的。后来人家其实后来对我讲啊，后来这神秀啊大师以后来讲的啦。以前对我人家这个衣钵传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批评的，都会批评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呢，都笑他没读书，然后怎么样啊？啊，那神秀当时听到之后，他是跟他讲：“你们不要去批评他、啊，夫不如也呀、啊。”他还是讲说：“我不如他。”啊，他说：“五子啊，是我的师父啊，他是了解的，相信师父的一个认证，他是明心见性的人。那我是没有明心见性啊，所以他没有嫉妒，他也没有嫉妒， 反而他别人在批评他的时候，他叫他不要乱讲，啊，他自己自称我不如他，我物不如也啊，是这样啊。他说，啊，我们师父啊，他是个开悟的人，他知道该怎么做，了解吗？哦，你不要去误解师父啦，这样子啦，哦，也不要去啊去讥笑这个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人家是家人祖师呢，哎，你笑人家是笑三宝呢，那罪过有多深啊，对不对？所以神州大师啊，相当虽然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他还是相当啊谦虚的一个修行人啊，至少他也是个法师吧。所以啊，求法即善，密主即恶啦。你看他自己讲的啦，若求这个法，让我们师父来帮我印证，那就好啦，对不对？但是我写这个句，如果是为了呢，为了去求这个主位密，密就是求啦，是为了求这个第六代祖师的话，那就是恶心啦。如果说求法就是我的就是善心，如果为了写到自己是为了要去，哦，得到这个第六代祖师的话，那就是我的动机，那就不好，那就变恶心了。你看他自己都会这样子，他也怕人家误解啊，对不对？他是要师父来帮他印证啊，当然见解有深浅啊，他不是为了这个第六代祖师，他是看到很赞啊，真正修行的那不会去执着的，该你的会你的了，该不是你的。你得到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后来有讲一句话嘛，到时候他要圆寂的时候，弟子问嘛，啊，那一波不是要传一波啊，下一代嘛，对不对？哦，是要传吗？他在讲一句话：无心则通，有道则得啊，有道就能够得，没有道你得到也没有用啊。好，哦，记起来，无心则通，有道则得。是这样而已啊。其实真正的修行人心很平淡啊，有那是当然，那责任更重。当然有什么好高兴的？当地都在主事，有什么好高兴啊？那有什么高兴？责任重大哎，欸，当主事的责任有重大哎，欸。弘法利生，行菩萨道，还要找一波传人啊，那责任多重大。所以师父在讲啊，那五祖慧能大师啊，当时传一波传完之后，他已经非常的高兴，高兴到晚上都睡不着。真的，为什么？欸，那责任太大，你找不到一个衣钵传人，他责任啊，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准备要离开了。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写了。他后来告诉那个传给他的时候，他告诉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嘛，说我不久就是要走了，要圆寂了，了解是这样。所以他当然如果找到，如果找不到就没办法了。后来找到了，当然高兴不得了啊，高兴。如果说我为了要争夺这个所谓祖师的这个主位，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西别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动机不正确，是为了成这个计，是为了要得到这个第六代祖师的话，却同啊，却是什么？却是如同凡夫心啊，要去夺没有去争夺这个圣位西别，哪有什么差别啊？就没有差别了吗？跟你办凡夫心一样嘛，要争夺这个地位吗？争夺名利吗？是不是？所以代表成就大师啊，已经相当有修行了。以前那是不是在看的时候啊，觉得也是相当有修行的哦。按理说这虽然是没有明心见性，但他还是一个值得赞叹的啊，一个魔幻身呐，啊，你在这么谦虚的人，啊，所以若不成迹呢？若不成迹，终不得法。终究啦，毕竟啦，没办法得到这个法。这个法是因为你到底有没有见性，你的见解深浅，五祖慧能大师到时候会讲嘛，会给你印证嘛，哦，哪边有问题或怎么样，深浅会告诉你嘛，你就所谓方便讲到得到这个法，得到佛这个师父的印证，哦，他就在这个法上面了啊，他就能更上一层了啊，是这样子啊，他是想到这个法，但没有想到要去得到这个祖师啊，这个第六代祖师啊，这个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没有一种观念啊，一种观念也是一种修行啊。很多人都要争嘛，什么都要争嘛，争地位啦，争什么的啦。真正修行人才知道，那个责任有多大，对不对？你这个道场很大，你的责任就越大，你钱越多，责任也越大，对不对？你没有好好做的话，那很危险的。你没有那个一切一切道场所有的资产，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好好的帮众生，你种无报，那是一向的业障， 你业障很深啊，因为你没有帮众生好好去种大福报啊。这是我们有智慧的出家众，他会这样去想。你们所有十方来的所有的供养三宝，在这个地方，一个出家众住持，就是必须把这些你们供养的一切，帮你们去广种福田，广结善缘。我如果没有啊，如果这个出家众没有这样做，他就犯了很大的过失，这业障真的很深啊。所以有什么好高兴的？非常好高兴的。大难大难啊！哎呀，是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啊！就是说这种事情哦，实在是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啊！啊，像你们一样，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啊？有没有？在你们写手机有没有这么困难？有没有？困难啊、哦！啊，平常叫你们好好用功，你们就哈、哦、不好好用功，叫你们听 review 一下就嫌啰嗦，叫你们练习写字啊，不会写也不会来问，啊，叫你写又书到用时方恨少，都写不出来，是不是？啊，练习一下，听经几年之后啊，还有一点相当的程度啦。对不对？你看师父这么几乎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告诉各位的啦，所以华文程度不是慢慢的提升起来的吗？是不是？所以什么叫课程？我们不要催课，我们尽量安排时间，在没有公约安排时间来听，哦，听到佛法，然后又可以听，可以学习华文，一举三得。为什么另外有一德就来供养三德？庄严道场，像你们的庄严道场也是功德一件吗？对不对？一不小心功德箱放两块，那不是一举三德吗？是不是？啊？所以啊，这边听经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你们如果到现在还觉得说听经不是那么法喜充满的话，代表你们真的没有用心在思维佛法，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啊，真的是啊。没有多大进步，代表没有在 review， 没有在深入，没有在思维，所以你 还没有沾到这个懂到佛法空性的这种法喜，还没有那个经验、啊、这个师父以前早就有这个经验，还没有出家就有这个经验、啊、坦白跟各位讲，那种法喜不是一般说你得到金钱多少那种喜悦，是不一样的，那是出你真的真的出你的真心的真如本性的，那显现出那种快乐法喜啊，连做梦都会笑，真的，那个叫做禅悦，那种叫做法喜啊。所以什么翻译的时候叫法喜，不叫做欢喜，世间叫做欢喜嘛。啊，佛门当中为什么叫法喜？听到这个法，修到啊修这个法，然后证悟到这个法，那种法喜充满，了解吗？那才真正的快乐啊。快乐、哦、那种空性的那种快乐、啊、是啊，不可言说之可废也。所以我们要多思维，多思维，能够在这个地方，也算大家都有这个福报跟智慧啦。啊，有智慧要更进一步啊！啊，你要学的，在这个地方学很多，你就学不完。坦白跟各位讲。你要写诗，师父可以教你；你要写记，记师父可以教你；你要写词，师父可以教你。我跟你讲，你要学佛法，那更没有问题，也可以教你。你要学毛笔字，不规则的这种思维会不规则的啦，了解吗？是这个很特殊的毛笔字，跟这不太一样的，也可以教你。随心所欲，那个叫做心体字，超越传统的字。不是正楷，不是草书，也不是行书，也不是篆书，都不是，是自己独树一格的心体字。啊，了解吗？还有很多方面啊，你学都学不完，是怕大家不要学而已啊。好了，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没有，很好，很好。我们再坐一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大众请向佛三问讯。礼谢法师三问讯。
阿门向我一问讯。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回辽。
阿弥陀佛。
Thank you.